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高兴跟你们在一起聚会，
好开心同你哋一起聚会，
也用神的话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用神嘅话语同我哋一起分享。
曾经有一个老仆人，他有一次自言自语地说，
曾经有一个老仆人，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说如果这个月我可以多赚100元的额外的这个收入，我将是最高兴的人。
他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月我可以额外赚多了100元的收入，我可以用来帮助其他的人，
我可以把一部分的钱买东西买礼物来送给我的孙，
我可以把一部分的钱拿来买东西送给我的孙，
我还可以用一部分买点礼物送给我的另外一半，
我可以买礼物送给我的另一半，
那我将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人了，
那我就是一个很满足的人了。
这句话给老板听见了，
这句话就被老板听到，
老板知道他说的不对，
老板就觉得他讲的不对，
为了要证明他是对的，
为了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了100块钱送给他，
那他从袋里面揞出100元送给他，
他说这是你一个月你这个月工作额外的这个奖金，
这个就是你这个月做事额外的奖金。
哇，这个老婆人啊拿到了这个100元，他非常高兴。
咁呢个老仆人攞咗呢额外嘅100元咧，佢好开心。
他在离开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很高兴。
佢离开嘅时候，一边行一边都好开心。
可是他又对自己说：，他说，哎呀，我真是很笨。
但系佢又同自己话：，哎，我真系好蠢啊！
我刚才为什么不要说是1000元啊？
我头先点解唔会讲系1000元呢？
啊，这句话又给老板听见了。
呢句话又俾老板听到啦。
那老板微笑地说：，我讲的一点也不错。
咁老板笑住话：，啊，我讲嘅一啲都冇错喎。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10章。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第4章，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结论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在讲到喜乐，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个结论的地方所提到的主题是讲喜乐，
那么他主要在这第4章里面讲到知足常乐，
他在第4章里面主要讲到要知足常乐。
保罗他提到腓立比，他向腓立比的信徒感谢他们。
保罗提到了腓立比，他向腓立比的信徒去感谢主。
我们来看看经文，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谢谢腓立比的信徒。
我们看这段经文，保罗写给腓立比，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多谢。
在第4章第15到16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啊。
第4章的15、16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受受的事，受受就是论到司仪受的事，
论到受受的事，即系私语嘅事情嘅时候，
和本性和本翻译，论到开支的事工，
和合本嘅新译本系译论到开支嘅事工。
除了你们以外，
除咗你哋之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在帖撒罗尼迦，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
你们有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你们都是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告诉信徒两件事，
保罗写腓立比书是要告诉信徒两件事。
第一，他感谢腓立比信徒支持他宣教的事工，
第一，他是感谢腓立比的信徒支持他宣教的事。
第二，他也在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第二，他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那么就是说，他告诉他们，他不是在那里一直等待着他们的支持。
他告诉他们，他不是在那里一直等待他们的支持。
因为保罗他是一个 支柱的人，
因为保罗是一个知足的人。
他怎么说呢？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
他是这么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因为你们关怀我的心，如今又出现了出来，如今又发生。
因为你们思念我，关怀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是思念我，或者是关怀我。
你们向来都是思念我，关怀我的。
只是没有机会。
只是没有机会。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而讲这个话。
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经历，让我无论在怎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
他讲这个内心的经历，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这个是我已经学会的。
我怎样处，我懂得，我知道怎样学卑贱。
我知道怎样养学卑贱。
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饥饿，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
或是饱足，或是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或是有余，或是缺乏，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
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
因此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他要告诉腓立比信徒两件事。
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要告诉信徒两件事。
第一，就是谢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支持他。
第一，就是多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支持他。
保罗谢谢他们的爱心。
保罗多谢他们的爱心。
第二，保罗也告诉他们他是一个知足的人。
第二，保罗都告诉他们知他是知足的人。
在任何环境中他都知足。
在任何环境之中他都知足。
因为他的知足的心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
因为他知足的心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
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时代里面，
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
知足的心非常宝贵，
知足的心非常宝贵，
今天很少人有这种知足的心，
今天很少人是有这种知足的心，
今天商家社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我们这些消费人感到不知足。
现在商家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我们这些消费人是不知足的。
商家们要不断地要我们购买他们最新的产品。
商家是不断要我们去购买他们最新的产品。
不管你需要那个东西吗？
不理你需不需要那件东
西。不管你口袋里面有没有钱。
不理你袋里面有没有钱。
商家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最新的产品。
商家一定话俾佢知，呢系佢最新嘅产品。
比那个你有的那个旧的好得多。
要比你旧嘅好得多。
啊，如果你不购买的话，那么你就是时代的落伍者。
如果你唔去买，你就系时代嘅落后者。
那你就是一个输家。
你就系一个输家。
各位，你知道我们这个电脑世界，这个科技时代啊，改变得多么快！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电脑科技改变得很快。
我们这个最初这个用 Microsoft 这个很早初期的时候是 Microsoft 1.0。
我们最早用 Microsoft 1.0。
后来就有2.0。
后面有2.0。
我用过2.0很久的啊，386还记得吗？
我用2.0好耐啦，386
大概。我945啊 ，Windows 945、948，后来就有 XP 啦。
Windows 945、948之后就有 Windows XP。
啊，还有 Windows 78、910啊，我们都知道，一直不断的产生。
由789不断咁去展。
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提电话。
我哋今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台手提电话。
各位也知道，听说手提电话比澳大利亚的人口还要多。
据说咧，手提电话比澳大利亚嘅人口仲要多。
因为一个人可能有两个，所以这个手提电话在澳大利亚比我们的人口还要多。
有好多人有两台手提电话，所以佢比我哋嘅人口仲多。
各位，你还记得这个很早的时候 ，Nokia 啊，最早我家还有一个做纪念。
大家都看到这个 Nokia 是很早的款我家里都还有一部
最初、啊、很大很重、啊、那么没有颜色的手提电话、
初头的时候很大很重是没有颜色的这种手提电话
很多新的很扁的很美的、啊、Samsung 都出来了、
后来就越来越做越小越扁越漂亮
Samsung S3 啊 S4 Galaxy 4 5 6 7 8、一直都出来了
Samsung 很多的牌子、我不讲大家都听到了
那些公司的salesman 他就是要我们买到最新的
公司的 salesman 一定要你买到最新的
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有的过时代了
他会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的已经过时了
所以你如果 要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你要买最新的
如果你要满足这个时代需要你一定要买最新的
有一天我的孩子对我说
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跟我说
他说爸爸你那个台式电脑台式就是 desktop 电脑他说已经过时代了、
爸爸你的台式电脑已经过时了
我那个 desktop 电脑已经买了14年了
哦、我那个台式电脑用了14年了
14年这个电脑14年已经是就过时代了、
电脑用了14年就过时的了
它那个存续量那个 RAM 只有250个 megabyte 就是四分之一 gigabyte
它的存储量只有250 megabyte
如果你用电脑的人你就知道那边很慢的、
大家都知道、这样电脑是很慢的
还是用 XP 的
都是用 XP 的、
孩子是这么说了、他说你应该换一个新的了
所以孩子跟我说你要换一个新的了
但是我还是照样的用
但我都还是照旧
我还是用那个14年了我觉得还可以用虽然慢了一点但是还可以用
所以用了14年是慢了一点但是都还是可以用
我在神学院教书的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我在神学院教书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神学院对我们老师非常的好
神学院对老师非常好
每一个老师都有一个 laptop 可以用
每一个老师都有 laptop 可以用
我每5年就给我们换一个新的一台
逢5年就要换一台新的
我记得5年以后学校要我换一台新的
我记得5年之后学校要换一台新的
我觉得那个旧的还可以用
我又觉得那个旧的还可以用
而且跟我的中文的那个系统、又可以配在一起
而且跟我的中文的系统又可以配在一起
所以就跟学校讲我说我还可以用这个不需要买新的
那我跟学校说我还可以用不需要买新的
去年我退休了
去年我退休了
经过了差不多10年教书我就退下来全、就部分时间教书
咁我教书咗10年啦，我而家退落嚟，我系部分时间去教书。
学员就我说：，这个电脑你要不要？要就送给你。
啲学员话：，这个电脑你要唔要啊？就送俾你啦。
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们也丢掉了，因为太久了。
如果你唔要嘅话，我都系抌咗去噶啦，太耐啦。
感谢主，我说就给你买下来啊，这个我还可以用。
感谢主，我就同佢哋买落嚟啊，都仲可以用。
现在我还是用那个 laptop， 有时候我到其他的州去上课，还是带这个 laptop 去。
我而家仲系用紧嗰部旧嘅 laptop 去其他州上课，我都系带住佢。
我觉得21世纪的人，现代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满足于我们拥有的东西。
我觉得21世纪而家嘅人最大嘅问题就系唔满足于我哋所拥有嘅嘢。
因为不满足，我们就没有那个知足感。
因为不满足我们就没有一个知足感
知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知足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从神学字典里面来给大家一起看看究竟神学对这个知足的定义是什么
那我想从神学字典里面去找一找究竟知足 是什么意思
知足、就是接纳 承认生命中拥有的东西都是那位全知爱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
知足就是承认接纳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东西都是那位全知的上帝爱给我的施给我的。
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真正的有益处，
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有真正的益处，
因此人心中就不再存着过分的欲望，
所以人心里面就不会存着过分的欲望。
真正的知足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经历到，
真正的知足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可以经历到。
一个知足的人心中常常存着喜乐和感恩的心，
一个知足的人他心里面常常会有喜乐感恩的心。
我是从一个神学字典里面这个John Cornell 他给我们的这个知足的定义，
刚才我引用的是神学字典里面对知足的定义。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神学的定义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的知足。
如果有这个定义，我们就更加明白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到的知足。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关于知足。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知足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他说知足是要学习的，
第一件事他说知足是需要学习的。
在第四章第一节我已经学会了知足，
第四章的第一节 他就会说我已经学习了知足。
换句话说知足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即是换句话说知足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人生下来就是不知足的人，
人生下来就是不知足的人。
从小孩子一直到我们长大，我们都是那个不知足的人。
从小孩子到长大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
所以保罗他说了一句，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所以保罗说这个是我已经学会了。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希腊文对这个知足这个 emotion 这个字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知足的意思。
如果是希腊文的知足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它的意思。
这个学会知足，
学会知足，我们
那个意思呢就是不断的在学，
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在那里学。
保罗的意思也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会了一次过，已经不再需要学了。
保罗的意思都不是说他完全学了不需要再学了。
知足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在人生中要学习的功课，
知足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在人生中要学习的功课。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不知足的，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不知足的。
人喜欢跟人比较，
人喜欢跟人比较，
包括什么，包括财富，包括恩赐，喜欢跟别人比较，
包括财富恩赐都喜欢跟人比较。
还有我们有了得到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更多，
我们有了之后我们还希望有更多。
这就是人的本性，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弟兄姐妹，你不满足的心你不需要去大学上一个学位来学到的。
弟兄姐妹，这种不满足的心你不需要去大学来 去学先明白。
不满足以现实的那种心人皆有之，
不满足现实的这个心人皆有之，
这是与生俱来，是人的天性。
这个是与生俱来人的天性。
有一些神学家把它看为是人的本性，人的原罪 origin sin。
有些神学家看作这个是人的本性或者讲原罪。
那就是说我们保罗的意思说我已经在学习的当中，
保罗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在学习之中，
虽然我学会了但是我还在学习的当中。
虽然我学晓了但是我还在那里学习，
我不是靠自己学会的，我是靠上帝的力量学会的。
我不是靠自己学习的，我是靠上帝的力量。
所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所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怎样处丰富，
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是饱足或是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或有余或缺乏。
这一切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主，我学会，我还在学习的当中。
这一切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我都学习了，我还在学习中。
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知足 足的心我们要学习。
所以弟兄姊妹，知足的心我们是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是不知足啊。
因为人的天性是不知足。
那么知足呢，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过程。
保罗告诉我们知足原来是一个过程来的。
你不会说第二天醒过来我已经懂得了，我已经学会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不会说我第二天起来我就懂得了怎样知足了。
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但保罗又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知足的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我们的生命要先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的心要先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那这样我们就会被圣灵更新，我们就懂得学习知足。
那我们就会被圣灵更新，我们就会懂得学习知足。
知足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知足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们有了知足的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各方面就有更新了。
如果我们有知足的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其他方面就可以被更新。
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侍奉，
20多年前我在新加坡侍奉，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信了耶稣以后，他的这个整个人生价值观完全改变过来。
因为弟兄信了耶稣之后，他整个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了。
他生了一场大病以后，他就信了耶稣。
他得了一场大病之后，他信了耶稣。
他是一个著名大公司的一个总裁。
他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
他信主的时候做见证。
他信主的时候做见证。
他的公司每一年都给他一个最新的这个 BMW， 最新最好的。
他的公司每年都会给他一个最新的 BMW，
每一年换一台新的，
每一年就换一台新车。
当时还没有信主，他说他的价值观，他这个是好像是他的至宝。
当时他未信主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至宝来的。
所以有时候他去探访他的父母，父母住在附近，但如果有小孩子碰他的车，很美的车，他就很生气。
所以有时候他开着这部车去探他的父母，如果有小孩子动他的车，他就很生气。
他说我信了主以后，耶稣是我的至宝。
他说他信了主之后，耶稣是他的至宝。
这个东西不再是我的至宝。
这个车不再是我的至宝。
他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人新的价值观。
他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价值观。
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
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至宝。
在他心里面有耶稣，他感到很满足很喜乐。
他心里面有耶稣，他觉得很满足很喜乐。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另一件事。
他这种满足的心啊，是不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种满足的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我把它称为不受影响的知足。
我叫做不受影响的知足。
保罗怎么说呢？不管环境如何。
保罗说不管环境如何。
有钱也好，穷富也好，贫穷也好。
有钱好，贫穷好。
有饭吃也好，没有饭吃也好。
有饭食或者没饭食。
有余或者缺乏。
有余或是缺乏。
这些都不能够影响到保罗的那种知足的心。
这些都不会影响保罗他知足的心。
在他生命里面，不管是凶是吉，是好是坏，他都有这种满足感。
在他生命里面，无论是凶是吉，是好是坏，他都有这种满足的心。
在困境中，保罗有知足感。
在困境里面，保罗有知足感。
在困境中，保罗学习有知足的心。
在困境里面，保罗学习有知足的心。
我喜欢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名叫 Steve Brow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Jumping Hurdles, Hitching Clutches, Overcome Upside Backs。 我把它翻译为中文。对不起啊。
我喜欢的一个作者，大家看到。
不要紧啊，他的这本书就是说跳过栏杆胜过挫折。
这本书名叫做跳过栏杆胜过挫折。
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里面的故事。
里面有个故事我很喜欢。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之前，
作者告诉我们有一个王，
有一个王，
他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知足，
他在他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感到知足。
王有地位，有身份，有钱财，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满足。
这个王有地位，有身份，有钱财，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知足。
他天天都是生活在那种焦虑当中，
他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
甚至影响到他的睡眠，
甚至影响他的睡觉睡眠。
所以有一次他就召集了他的大臣，
有一次他召集他的大臣，
又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问他们的意见，
说怎么解决他的这个不满足的问题，
怎样可以解决他那种不满足的问题呢？
其中有一个大臣对他说，
其中有一个大臣跟他说，
他说王啊，
王啊，
不如我们派人到我们全国去找一个全国最满足的人，
不如我们派人去找全国里面一个最满足的人，
然后把他的衣服带回来给王穿一天一夜，那么可能王你就有满足了。
把他的衣服带回来给王你穿一日一夜，可能王你就会满足了。
这个王觉得不错，
这个王觉得挺好，
打发了他的臣子到处在全国找全国里面最满足的人。
他打发他的臣子就去全国里面去找最满足的人。
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大臣终于回来了。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的 大臣终于回来了。
他们对王说的，陛下，我们找到了我们全国里面最满足的人。
他说，王啊，我们终于找到了全国里面最满足的一个人。
王非常高兴，
个王就好开心啦。
太好了，我要大大的奖赏你们。
太好了，我要大大咁去奖赏你哋。
你们有没有把他的衣服带来给我穿一天一夜？
你哋有冇把佢嘅衫攞嚟俾我着一日一夜啊？
大臣对他说：陛下，我们没有把他衣服带来。
大臣话：我哋冇把佢嘅衫攞嚟。
因为他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因为佢哋一件衫都冇啊。
他是我们全国里面最穷的人。
佢系我哋全国里边咧最穷嘅一个人。
他却是我们全国中最有知足的人。
但佢系我哋喺全国里边最有知足感嘅人。
这个故事里面是在告诉我们啊，一个知足的人不一定是有财富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知足的人不一定是有财富的人。
这个在这个全国里面最有满足感的人，却是一个最穷苦的人。
在这个全国里面最有满足感的人，竟然是一个最贫困的人。
原来知足是人的一个心态。
原来知足是人的一种心态。
不是在于我们拥有什么东西，
不是在我们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想这也就是使徒保罗他对提摩太所讲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一句话。
我忘了把这段经文贴上，有没有听见？没有，不要紧，那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我简单的把这句话带出来。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到十一节，
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便是好了。
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没有带什么东西来，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够带什么东西去，
也不能带什么离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接着保罗就想，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他们常常会陷在迷惑中、试探中，
他们常常会陷在迷惑试探中。
使徒保罗写信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告诉他们，我们来到世界上没有带什么东西来。
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我们来到世上没有带什么来，
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也不能够带什么去，
有一天离开的时候都不会带什么去，
只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够了，
只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就够了。
否则的话，如果想要不知足想要发财的话，经常会跌落在试探当中。
如果不知足的话，就经常会跌入试探里面。
在苦难的日子里面学习知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苦难的日子里面学习知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人喜欢比较，像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我们人是很喜欢比较，好像我刚才所说，
别人的 状况比我们好，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喜欢跟他比较。
如果人哋嘅状况比我哋好，我哋好中意同佢比较。
别人开的车比我们大，哎呀，我们就很羡慕、很妒忌。
人哋揸嘅车比我大，我就好羡慕，又好就嫉嫉嫉妒。
别人的屋子比我们大，我们的屋子就一层，他们就两层，哦，我们就感觉到就很怎么样，就很不高兴。
人家的房比我们大有两层，我只有一层，我就会觉得不高兴。
别人的孩子送到私人学校，我们的孩子是读公校，我们喜欢这样比较。
人家的小孩子送入私校，我们的小孩子入公校，都很喜欢这样比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艰苦的日子，我们有时候盼望得不到现实，我们就没有这个满足感。
在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所盼望的得不到实现，我们就会没有一种满足感。
请你们记得，使徒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被关在监牢里面。
但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牢里面。
你看腓立比书的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保罗是被锁链锁住的。
腓立比书第一、第二章都提到保罗话佢系被锁链锁住嘅。
如果他可能他是在等待，他在罗马的监牢等待着上诉该杀。
佢可能喺罗马嘅监牢里边等待上诉该杀。
艰难的这个监牢的日子啊，各位你知道，无论在哪里是非常辛苦的。
咁坐监嘅日子当然系好艰难嘅。
生活的条件是非常的。很基本的，
只有很基本的生活的条件。
保罗失去自由，
保罗没有自由。
保罗在监牢里面，各位你可以想象到他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的差。
在监牢里面，保罗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是很差。
不管是在哪一个监牢，
你是哪一个监牢，
在罗马监牢也好，澳大利亚监牢也好，这个监牢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坏。
就算在无论是罗马或澳大利亚的监牢里面，生活条件都会差。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保罗竟然能够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保罗都会说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
他说我是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处各样的环境。
我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可以胜过各种环境。
另外一点，我们要讨思想在丰富中来学习知足。
另外一点，我们要讲的是在丰富里面学习知足。
在困难中学知足不容易。
在困难之中学知足不容易。
弟兄姐妹，在丰富中学知足，你觉得容易吗？
咁喺丰富里面学知足，大家觉得容易吗？
有的人认为在丰富中学知足也不容易。
有啲人觉得喺丰富里面学知足都系唔容易嘅。
因为人的心啊，就是一个 bottom and spring， 一个无底坑一样。
因为人心系好似无底坑。
当你有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多。
当你有嘅时候，你希望得到更多。
这就是人性的贪婪。
这个就是人心的贪婪。
各位有没有听过中国一句话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中国有个古话讲，人心不足蛇吞象。
英语有一句话说， He who is greedy is always in want。 他的意思说，一个贪婪的人就是一个不断要的人。
英文都有一个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贪婪的人就是一个不断要的人。
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叫 The Progress Paradox， 意思就是说进展的矛盾，进展的矛盾。
哦，他的书名译到中文就是进展的矛盾。
好，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那这个进展的矛盾，为何生活条件好的人反而变得更坏？
咁佢再逆細啲就係嚇，為何生活條件好嘅人反而變得更壞？
作者叫 Craig Estabrook， 他寫這本書，他做了很有趣的觀察。
作者寫呢本書嘅時候做咗好有趣嘅觀察。
他說西方世界在過去一百年生活條件已經提高了。
西方世界在過去一百年生活條件有很大的提高，
可是他們的幸福卻不斷的下降，
但他們的幸福感卻不斷地下降。
可不可以想這個生活條件提高這個幸福跟自主感卻下降，成為一個所謂矛盾？
大家會看到很奇怪，他的生活條件不斷提高，但他幸福感卻下降，是一個矛盾來的。
就是說，在西方世界裡面，自殺的率也特別的高。
在西方國家裡面，自殺率都很高。
離婚率也比較高。
離婚率也很高。
因為他們不滿足於自己的配偶，他們就好像换衣服一样，就换另外一个。
因为他们不满足自己配偶，就好像换衣服又换一个。
刚刚我说到这个自杀率比较高，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时代周刊》。
讲到自杀率比较高，是《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
《时代周刊》在2012年11月8日有一篇文章。
《時代周刊》2012年嘅12月8日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十二月八号，
为什么自杀行为在富人区比较普遍？
点解自杀行为喺富人区比较普遍？
这篇文章里面做了一个统计，
喺呢篇文章有统计，
就是说根据这个作者的调查跟他的统计啊，这个自杀率在富人区比穷人区高了4.5%。
有统计自杀率在富人区比穷人区高了4.5%。
这个统计啊，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个统计比我们觉得很惊讶。
因为对我们来说，穷人应该比较高兴才对。
对我觉得
富人比较高兴才对。
富人应该比较高兴。
应该要满足。
应该要满足啊。
但是呢，这个情况却是相反。
但是情况却是相反的。
富有人家，他们没有那种满足感。
富有人家，他没有满足感。
他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比那些穷人区还要高。
所以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他们的自杀率是比穷人要高。
一个有钱的人，一个住在豪华房屋的人，
一个有钱的人住在豪华的房屋里面，
他们不一定会欣赏别人送给他的礼物。
他不一定会欣赏人家送给他的礼物，
因为你给他的他已经有了，
即是你给他的东西他早就有了。
这些东西他从来不会感觉到稀罕，
他从来不会稀罕这些东西。
反而那些穷苦的人，
反而是穷苦的人，
生活条件不好的人，送他一点礼物他会很感谢你。
生活条件不好的人，你送他一些礼物他会很感激你。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例子。
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例子。
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那个时候腓立比弟兄姐妹也很关心他。
当时保罗关在监牢里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关心他。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腓立比弟兄姐妹关心他。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他。
保罗非常感谢他们，
保罗很感激他们。
所以他写这封信除了感谢他们以外，也告诉他们他不在乎于物质的东西。
他写这封信是除了感激他们，都告诉他们他不在乎这些物质的东西。
他真正的这个满足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
他真正的满足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
而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面，
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
因为保罗的满足是扎根在上帝恩典的那种知足，
即系保罗嘅满足系扎根于上帝恩典嘅知足。
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了很多次啦，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再睇呢段嘅经文。
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不管他的环境如何，
保罗讲不管环境点样，
他说 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我凡事都有。
靠着加添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有。
给我们看见保罗真正的满足感，不是建立在环境。
俾我睇到保罗真正嘅满足感，唔系建立喺环境。
不管环境好不好，
无论环境好或坏，
丰富贫穷，
丰富或贫穷，
饥饿饱足，
饥饿或饱足，
有余或者缺乏，
有余或缺乏，
都不重要，
都唔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满足，他的喜乐平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
重要系佢嘅满足喜乐平安系建立喺耶稣基督上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弟兄姐妹，使徒保罗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本来都是要应该被钉死的。
我们原本都是要被钉死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亏欠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罪的工价是死。
罪的工价是死。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原本是要死在这个永恒里面，
我哋每一个人原本都系要死喺永恒之中嘅。
但是神爱我们，
但系神爱我哋，
上帝爱我们，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
上帝爱我哋，差遣耶稣基督喺世嚟到世间拯救我哋。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
当我哋明白呢个真理之后，
我们就能够知道说，生命中无论怎样的情况，都比我们那个永恒的那种阶级来得好。
我们就会明白生命中无论什么境况都比我们原本那种结局要好。
保罗明白这个道理，
保罗明白这个道理，
他明白神丰盛的恩典，
他明白神很丰盛的恩典。
所以这些世界的东西环境不重要，
他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这些环境不紧，
无论环境如何他都是一个最满足的人，
无论环境如何他都是一个最满足的人。
接下去我们再看看保罗的满足啊，这个满足感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中。
保罗的满足呢，仲系建立喺上帝嘅应许中嘅。
各位想想，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
大家可以谂到保罗写呢封信嘅时候，佢系关喺监牢之中。
他准备要上诉该杀。
佢准备上诉该杀。
他知道。他所面对的那个该杀，历史告诉我们是尼禄王该杀。
他所面对的该杀，历史上就是尼禄王该杀。
尼禄王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
尼禄王是一个很残暴的暴君。
他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的。
他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是历史里面都有。
保罗上诉这个暴君，他知道他凶多吉少。
保罗要上诉这个暴君，他知道他都是凶多吉少的。
这个时候保罗年纪也老迈了。
这个时候保罗的年纪老迈，
他身体也软弱了，
他的身体都软弱。
各位你想保罗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
那你想想保罗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
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我想他写给提摩太书的时候，那个背景差不多是腓立比书的背景差不多一样。
他写腓立比书的背景和这个
写给提摩太的背景，
写给提摩太书的背景是差不多一样。
我们看看他写给这提摩太怎么说啊？
提摩太
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第四章七节，
他离世的日子要到了。
我离世的日子要到了，
美好的仗但是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奔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
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那公义审判的主在那一日赐给我的，
就是按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赏赐我，
不单单赐给我，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
保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
保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
他要面对的这个暴君尼禄王也没有公义，
他要面对的这个暴君尼禄王都是没有公义的，
知道他要面对的这个惩罚可能是凶多吉少，
他都知道他面对的惩罚是凶多吉少的，
他仰望那位公义的主，
但他仰望那位公义的主，
那个荣誉，那个有一天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主要把公义的冠冕给他存留。
有一天他面对主的时候，我相信主会把个公义的冠冕赏赐给他。
这是保罗最大的盼望，
这个是保罗最大的盼望。
他知道这是神要应许赐给他的，
他知道这个是神应许赐给他的。
当保罗想到这个将来的荣耀的冠冕，公义的主要赐给他，他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
当保罗想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将来主要赏赐给他，他心里充满喜乐和平安。
在我做结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真正的满足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我要做结论的时候，我要讲真正的满足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
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这种满足感？
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这种满足感呢？
可能你没有这个满足感，
可能你没有这种满足感，
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
没有平安喜乐，没有满足。
让我们再一次听保罗的话，
我们再一次听保罗说，
真正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真正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有那种真正的满足感。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有那种真正的满足感。
我们就有那个生命的那个新的价值观，
我们就会有一种生命的新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环境，
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环境，
不管环境好环境坏，
无论环境好或坏，
不管是丰富或贫穷，
无论是丰富贫穷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还有一个公义的主要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
更重要的是，将来我们有一个公义的主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
有一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
有一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
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
在救主荣耀大光中，
在救主荣耀大光中，
世上的事便显为虚空，
世上的事便显为虚空。
让我们转眼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要我们我们要转眼定睛在耶稣身上。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和我都能够有这种满足感，
你和我都会有这种满足感。
真正的满足感是在基督里面找到，
真正的满足感是在耶稣里面找到。
真正的满足感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真正的满足感我们都要不断地学习。
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我还不断地在学习的当中。
保罗都说我已经学习了，但我还要不断地学习。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借着使徒保罗的话勉励我们，
感谢你今天藉着使徒保罗的话勉励我们。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足，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足。
知足不在于物质的东西，
知足不在乎物质的东西，
知足乃是在耶稣基督，
知足在耶稣基督里。
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
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还没得到耶稣基督。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迎接在我们的宝座新的宝座里，
让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迎接到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当我们有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知足感。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心里面就有知足感。
这种知足不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种知足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不管环境好环境坏，
无论环境好或坏，
不管是富足或者是贫穷，
无论是富足或贫穷，
或者是饥饿或者是饱足，
或是饥饿或是饱足，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有耶稣留在我们的心中，
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耶稣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成为有知足的人，
让我们成为有知足的人，
要在我们的四周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可以在我们四周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